目前我们正探讨第十六个启示。在上周五和昨天的节目中，我反对了极端神主权的观念，即认为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的责任。经常能听到人们说，连不信主的人也会问神啊，为什么你允许这件事发生？仿佛一切都取决于神。先别误会，神在这世上的作为取决于我们所允许他的程度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，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。很多人只停在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就此画上句号就停在那里。但经文接着说，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。倘若我们心里没有这能力运行，我们就能拦阻神想做的事，神必须借着人运行。总之，就此我可以讲更多。但如果你明白我昨天讲的内容，我们在其中也有自己要承担的责任，这就直接引出了我们作为信徒所拥有的权柄，也就是我今天要谈的内容。我写了一本小册，它是信徒的权柄的导读，而这本书中有更多详细的教导。我告诉你，这本书已经影响了成千上万人。今天我们只会稍作介绍，我正在逐一讲解这二十个启示。若要把主显明给我的每个启示都讲一遍，那要讲上数年。这也是我电视节目的主要任务，但目前我只做简要回顾，并为你免费提供简介小册。回到马太福音第十章，耶稣在对十二个门徒说话。经文说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很多人只是匆匆读过这节经文，并未真正思考其含义，但他已经给了我们权柄，给了我们权柄去做这些事。继续读下去，第五节，他吩咐门徒道，耶稣差着十二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。耶稣在世上的事工期间，他差遣十二个门徒直到犹太人中间，在他死而复活之后，他向外邦人敞开了福音，但此时他吩咐门徒只去犹太人那里。第六节他说道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。其字面意思是，天国已经临近，就在现在，不是将来要来，而是已经到了。第八节他接着说道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嗨，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，但在第一节他已经给了门徒权柄，对抗一切疾病，对抗污鬼，以及一切疾病，一切病症，他已把权柄赐给门徒。也可以说，他给了门徒能力和权柄。他接着说，医治病人，这句话的隐含主语是你，你来医治病人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叫死人复活，把鬼赶出去。神吩咐我们医治病人，你知道吗？这样说会大大冒犯宗教人士。宗教人士会说，你以为自己是谁？你以为自己有权柄医治病人吗？不是我的能力，是神的能力，但他赐给了我，并吩咐我医治病人。就此我还有许多要讲，再次我只稍作简要提及，你需要获取其他资料得到完整解释。医治权柄并不是我的，是神的医治权柄，但它在我里面。倘若我不接受神赐给我的权柄和能力，并加以使用，医治便不会发生。结合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的另一段经文，我认为这会做出很好的说明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，彼得和约翰正要进圣殿祷告， 他们看见一个瘸腿的人。经文说，他们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第四节说，彼得和约翰定睛看他。彼得说，你看我们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若你停下来仔细思考，分析一下彼得的话，这话说得很激进。彼得说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你知道吗？他这样说会被现今几乎所有教会开除。若有人去教会说，我拥有医治权柄，人们会反驳你说，你算老几啊？权柄不是你的，而是神的。权柄当然是神的，但他在我们里面。彼得说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下节经文说，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彼得说，只把我所有的。有些人可能会想，哇，他咋这么傲慢？你知道吗？当人们看到这一神迹，他们都跑过来看着彼得，仿佛他做了什么特别的事。来看彼得是怎么说的。就在第十六节经文说，因他的名，就是耶稣，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，正是他所赐的信心，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。彼得是在说，是这人的信心。他在转移话题说，这不是我，而是这人的信心。彼得在说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时，并不是傲慢，而是顺服。神将这权柄赐给了他，若他呆坐着并说，哦，我一无所有，我无能为力，这既不能荣耀神，也不能使这人得医治。此外，他从未为这人祷告，他没祷告过，也没有说，神啊，我们什么也不是，但我们知道你能成就一切，若这是你的旨意，求你伸手触摸这人吧。你瞧，现今人们祷告的方式就是这样，但彼得只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他甚至没有祷告，他说，起来行走，随后直接伸手拉住这人的右手扶他起来，这人便开始行走了。这就是彼得能看到这伟大神迹的原因，也正是现今很多人看不到神超自然医治大能的原因。因为他们说，神啊，这全都取决于你，你愿意医治这人吗？你这样祷告，人们会死的，会继续生病。你知道吗？这是胆小鬼的祷告，是打安全牌的祷告。你可以很容易说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所以我们只要祷告求神医治这人。你就这样抛出一个祷告，神啊，若你愿意，就医治这人。倘若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就能把责任推给神，一定是神想让这人生病。我在上周五和昨天都谈到，那是对神主权的错误理解。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他在等我们站出来完成我们的部分。但你瞧，若无事发生，你就可以说那一定不是神的旨意，而若他们真痊愈了，那你就可以说那一定是神的旨意。这就是胆小鬼的祷告，这样祷告不会有损失。但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开始说，看啊，神已赐给我权柄和能力，他说，若我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就必好了，这样一来你就会冒风险。若你开始站出来说话，斥责疾病，然后什么也没发生，那你可能会看起来像是没有真正相信，或信心不够，内心有恐惧等。当你开始采取主所说的态度，即我赐给你权柄胜过一切疾病，能赶出一切魔鬼，并且你说，我有医治的权柄，这权柄不是我的，我要归荣耀于神，但我的确有着权柄，我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就必好了。当你开始采取这样的立场，我保证这会令你身处风险之中，就实际而言会比这更复杂。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可以看到，就连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经上说，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 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。经文说，他也诧异他们不信，他不得行什么异能的原因是人们的不信。耶稣拥有神百分百的权柄和能力。若有人曾以神的权柄和能力行事，那便是耶稣。然而他不得行什么异能，经文并未说他不愿意行什么异能，而是说因他们的不信，他不得行什么异能。所以连耶稣也被周围人的不信所限制。那么你也会受限制。我不是说仅仅因为神给了你权柄，你就能点石成金，你所触摸的人都能自动痊愈，但你确实拥有医治大能，你需要学习如何使用。其中之一是，神不强迫他人接受医治，人们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配合。但无论如何，当你开始意识到自己里面拥有着使死人复活的能力，并且你不仅是求神在你之外而做，而是请神帮助你释放着超自然大能到他人身上时，一切都会改变。瞧，不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会处于被动，只等着神来做。其实是神在等着你去做，不是神让事情失控，并不是神让世上的种种觉醒主义发生，是因为神的子民没有站出来被主使用。旧约中有段经文说，主甚为诧异，竟无人站在破口中代求，他甚为诧异。他必须借着人运行，再次强调是照着流经我们里面的大力，神想兴起人，想看到这个国家和每个国家，他想要看到我们的世界回应他，想看到人们重生得救，但他不强迫人，你必须要传讲福音，而人们必须自愿回应。医治方面也是如此，兴盛富足也是如此，神借着我们运行，没有他我们不能做，没有我们他不会做。使徒行传第十章有个例子，哥尼流是个义人，他寻求神，他周济百姓，他向神祷告，但他仍未重生得救，他尚未领受福音。有位天使向他显现，吩咐他派人去约帕，到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找一位名叫彼得的人，彼得会告诉他得救所需的话。你不觉得这位天使也可以直接告诉哥尼流如何得救吗？我确信这位天使清楚知道耶稣的降临、受死与复活，也明白福音，但天使没有传讲福音的权柄。上周我讲过马太福音28章19至20节，耶稣吩咐门徒，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国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给他们施洗，教导他们遵行我一切的吩咐。神将传福音的权柄赐给了人，天使没有这个权柄。天使能向人显现，如同向哥尼流显现那样，告诉你去寻找有权柄和能力的人。现今若有人没有重生得救，不是因为神不愿他们重生得救，而是因为无人传讲真理给他们。正如罗马书第十章使徒保罗教导说，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？可见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由神的话而来。神使用人，我们拥有传讲福音的权柄与能力，同样我们拥有医治病人的权柄与能力，有创造兴盛富足的权柄。申命记八章十八节说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神赐给我们创造财富的力量，他不会直接赐给我们财富，他赐我们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权柄。有些人，有些学生来到这里报读学院，他们需要工作，因为没有钱支付房租，生活艰难， 可他们却只祷告，并等神让钱从天降。神不会伪造美国货币，或伪造你所在国家的货币，神不会从天降钱。他给了你力量，他给了你创造财富的权柄，但你必须着手去做些事。申命记第28章说，他会祝福你手所做的一切，但零的100倍还是零，你必须去做些什么。瞧，你有能力有权柄，除非你加以使用，否则事情不会发生。若人们明白这一点，一切都会改变。这么说吧，道路两边都有沟渠，你可以走向这边的极端，认为自己有能力和权柄，一切都取决于你，并开始认为你要圣洁才行，一切都在于你，于是便不再那么依靠主了。但你也可以走向另一极端，掉进道路另一边的沟渠，即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柄，只是说，神啊，我什么也不是，一无所有，无能为力，求你伸出手吧。你必须走在道路中间，保持平衡，要认识到这是神的权柄，但他在你里面。倘若你不做神所吩咐之事，不运用你的权柄和能力，事情便不会成就。没有你，神不会动工，没有神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所说的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对此我100%的相信，没有耶稣我什么也不是，但我永不会没有耶稣，他不会撇下我，也不会离弃我，他已将权柄能力赐予我。正因我深知这一点，我也行使权柄并做出宣告。我亲眼看到儿子死而复活，我见证了瞎眼的得看见，耳聋的得听见，我见证了人们从轮椅上站起来，我看到医治神迹，也看到了财务神迹，因为我明白神已赐给我的权柄，既不是神不需要我独自成就，也不是我脱离神单独成就，而是神借着我来成就。但我必须意识到这份责任并接受，且要加以运用。我最近讲过这个例子，就在前一两周，但我知道不是人人每天都看这个节目。我有位朋友戴夫·杜尔，他现在已经与耶稣同在了。当时戴夫·杜尔在尼日利亚一个非洲国家，在那里举行布道会，他看到人们得医治，瞎眼的得看见，耳聋的得听见，见证了伟大神迹。第二天他去到集市，像游客一样去集市闲逛，他一个白人身在非洲，周围都是黑人面孔，人们认出他与众不同，也认出他就是前一晚举行布道会的人，于是人们跑向他，想要摸他。他的第一反应是说，不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要看我。但话音未出，主对他说，戴夫，当我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时，人们砍下棕榈枝，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。若你看到那头驴说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会怎么想？他说，当然不是你，人们也知道不是你，他们不是在赞美驴，而是在赞美骑在驴上的那一位。神对戴夫说，人们看到了我在你里面，他们不是在赞美你，也不是想摸你，他们看到了我在你里面，让他们来摸我。于是戴夫就这样在集市上走动，让人们触摸他。你瞧，有些人认为这真傲慢，但若你正确理解，其实这是谦卑。我无法医治任何人，我无法凭自己带来兴盛，我凭自己什么也做不了，但我并非孤身一人，全能的神住在我的里面，他将自己的权柄能力放在了我里面，除非我加以使用，否则就不会奏效。神不会在我之外运行，他也可以流经其他人，但他不会在人之外运行，神必须借着人运行。同样，撒旦也必须借着人运行。神与撒旦都是灵，约翰福音第四章说，神是个灵，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之中敬拜他。所以神是个灵，在这物质世界中， 他自己没有运作的权柄，他赐下并分享了这个权柄，我们与他同得基业。神要运行的话，他是个灵，撒旦想运行，他也是灵，必须有人前来顺服，必须有人合作，神才能运行。所以并不是我脱离神单独去做，而是没有我神不会做，他必须借着我们运行，除非我们认识到站起来行使我们的权柄，除非我们抵挡魔鬼，否则他不会逃跑。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神与魔鬼已经照过面，神与魔鬼已经对决过，耶稣完胜，现在神与魔鬼间不会再直接冲突，而撒旦会通过攻击神的子民来对抗神国。他的子民若不起来积极抵挡，那么神在这场战斗中便不会获胜。现今我们看到种种觉醒主义，是因为基督徒只祷告求神改变现状，却不愿意站出来，也不愿意投票，不愿意对事发表意见。没有我们，一切都不会发生。神的全能要借着我们运行，我们必须认识到神已将权柄赐予我们，我们必须站起来加以运用。我分享的这一教导极为重要，